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23章，今天我们就读33节到44节。利未记23章描述神定规给以色列人在一年之中的七个节期，如果我们有属灵的亮光，就会看到这七个节期原来是神完整救赎计划的缩影。救恩是出于以色列，之后达到万国，最后又回到以色列。在创世纪洪水之后，神开始以呼召的方式，从走向败亡的人类中呼召出属于神的子民。亚伯拉罕成为蒙召族类的旗手，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是指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而天上的星是指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就是那些效法亚伯拉罕顺服神呼召的人，也就是新约的圣徒们。因此神的国是由神属地的子民以色列人和神属天的子民新约的教会所组成。神借着摩西启示给以色列人一年中的七个节期，其中就蕴含着神救赎计划的进程。第一组的三个节期是连续的，虽然这些是以色列人已经经过的历史，然而在时代的应验却是在新约的圣徒身上。借着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钉死十架和在初熟节的复活，让新约的圣徒们不但罪得着赦免，还有圣灵的内住，有了永远的生命。神也盼望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能过一个脱离罪的生活，就是由那一连七天的无酵节所预表的。第二组的节期只有一天，就是五旬节，是在主复活之后向门徒吹气，使门徒领受圣灵，后来又经过了七个星期，也就是七个完整的周期，到了第八个第八日，也就是第五十天，能力的灵浇灌下来，门徒们起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教会就被建立，成为神国的彰显。而教会的建造要持续到世代的末了，这就来到了下半年的三个节期，七月一日的吹角节，七月十日的赎罪日，和我们今天要读的祝棚节，就是从七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一连七天。第一组的节期和第三组的节期是相对应的，各有两个一天的节日，再加上一个七天的节期。不过第一组的三个节期是连续的，并且已经应验在新约圣徒身上。第三组的三个节期是不连续的，并且主要是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新约的圣徒虽然也有相对应的应验，但那样的应验更多是根据新约中耶稣基督的启示和使徒们的教训。而不连续的原因，就是这几个节期所代表世界末了的几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吹角节是对应以色列人中的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一万两千人，总共十四万四千人被召聚起来，并且被盖印。这记载在启示录七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的地方。对应于新约圣徒们，又变成启示录中的七号。而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我们都要被提并且改变形状，也就是身体得赎。同样的事情也记载在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的收割庄稼。赎罪日就对应于以色列人在阿米吉多顿的战争中正要灭亡之际，基督降临在橄榄山上，并且起来为他们征战。这记载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那时候留下来的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他们是面临死亡之时还开始悔改。因此在讲到赎罪日的经文中，就一再的强调要刻苦己心， 也就是他们的魂要受苦，要伤痛。在赎罪日之后，以色列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预备，能够带领万国的百姓一同来向神敬拜。那时候在地上已经没有新约的圣徒，他们都已经被提了。接着就来到了祝棚节，这一连七天的祝棚节就是千年国的预表。在千年国这段时期，得胜的圣徒要在天上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而以色列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带领万国的百姓向神敬拜。我们有了这样的属灵认识，我们来读今天祝棚节的细节。我们来读33节和3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祝棚节是从7月15号开始到21号，一连七天，这是在一年中最后的一个节期。众人都劳苦忙碌了一年，到这时候庄稼作物都已经收成了，因此祝棚节又称为收藏节，工作已经做完了，是可以安息享受的时刻，因此这是一个喜庆的聚集。神要他的百姓在劳苦忙碌中有神，在安息享受中也有神。神要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守祝棚节7日。接着我们来读35节36节。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第一天要有盛会，就是以色列全会众要聚集在一起向神敬拜赞美，要把这一天守为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在这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下面我们会看到献祭的量是十分庞大，这是7个节期中献祭的量最大的节期，也正好说出神是何等祝福他的子民。到了第八日已经不在祝棚节之中了，是祝棚节过后的那一天。我们说过，第八是一个复活的数字，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首先，基督是在第八日，就是初守节那一天复活，让相信的人都能够得着生命。接着到了第八日，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产生教会，就是有生命的圣徒都来在一起，成为基督的一个团体的彰显。当教会的建造完成了，就要迎接基督的再来，并且带出以色列的全家得救。在这之后，教会和以色列要一同进入千年国，就是有祝棚节这一连七天的宴席所预表。到了第8天，就是千年国结束了，这也结束了神在时间里的救赎计划，就要代记第8天，就是永远的新天新地。这记载在启示录21章的1节到3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到了第8天，还要守安息会，还要向神献上火祭，这是严肃会。在永远里，新耶路撒冷是全地的中心，是列国的光，有着永远的尊贵与荣耀。接着我们来读37节和38节。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盛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交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祝棚节是耶和华的节期，要宣告为盛会，就是以色列百姓 要聚集在一起向神敬拜赞美。而祝棚节的时代应验就是千年国，这时候向神敬拜赞美的就不再只是以色列百姓了，那时候地上的万族也要一同向神敬拜。就像撒迦利亚书14章16节和17节所记载的，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住在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那些在阿米吉多顿起来攻打以色列的列国，他们其中剩下的人每年都要到耶路撒冷来守住棚节，并且他们也要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地上的万族也都要来敬拜耶和华。根据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基督在他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他已经审判了万民，把万民分成绵羊和山羊。绵羊就是在大灾难期间那些善待基督的小弟兄的，也就是那些被留下来经过大灾难的圣徒。这些善待圣徒的万民就是绵羊，他们能够进入千年国，成为当时的列国和万民。而那些恶待基督徒的就是山羊，他们都要下到永刑去。先知书中有一些经文描述千年国的情形，比如说在以赛亚书2章2节到4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柱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里我们看到在千年国时候列国之间和平的情形。弥迦书4章3节和4节也有类似的记载，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因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叹，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这里我们看到千年国是一个和平的国度，不再有战争的事，每个人都要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安息并享受人生。在今天这个世代，每一个政客上台之前都说要带来和平和繁荣，结果许多年过去了，许多领袖过去了，这世界仍旧是团乱征战不已。因此我们不要把期望放在人的身上，在人的制度里没有办法带下永久的和平，只有耶稣基督再来才能够建立一个公义公平的国度。彼得在使徒行传也把这段时期比作安舒的日子和万物复兴的时候，记载在使徒行传3章20节和21节，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先知所说的就是指以赛亚书11章6节到9节的情形，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 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因为那个时候万物都脱离了罪的辖制，不再被败坏奴役，而显出安舒复兴的光景。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记在启示录20章第1节到第3节。我又看见一个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封印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那1000年完了以后，还必须暂时释放他。原来这段时间，撒旦是被关在无底坑，并且用锁链捆绑1000年。撒旦不能够再兴风作浪，这时候列国之间才会有和平，万物也才能够复兴，在基督公义公平的王权下过1000年和平的生活。不过进入千年国的万民，他们里面的罪性还没有完全除掉。这个事实反映在五旬节的节期，他们还要献火祭、燔祭、素祭、奠祭，还有其他的祭物，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平常的安息日以外，也在还愿或者甘心献上的平安祭以外。在利未记23章没有告诉我们祝棚节献祭的细节。在民数记29章12节到39节就用了很长的篇幅记载了献祭的细节，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细讲，因为内容实在太多了。下面我把主要的原则列出来。第一，在祝棚节献祭的量实在是多，并且是每天都要献上大量的祭物。第二，我们先来看燔祭，连7天每天都要献燔祭，一天就是在7月15号献的量最大。第一天献的燔祭就包括13只公牛犊、2只公绵羊、14只1岁的公羊羔。献上这些祭牲，还要加上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把所有的祭物都放在祭坛上，完全焚烧，归给神为馨香之祭。第三，从第二天开始，公牛犊就每天减少1只，其他的燔祭牲不改变。也就是第一天13只公牛犊，第二天12只公牛犊，以此类推，到了第7天，就是7月21号就只剩下7只公牛犊。燔祭是要把祭牲完全烧在祭坛上，讨神的喜悦，而公牛犊的递减，说出神对献祭悦纳的程度也是递减。为什么呢？虽然撒旦已经被捆绑，外面的诱惑已经没有了，但人的里面还是有罪性，而这罪会慢慢的抬头，人背叛的心也就慢慢的增加。第四，每天除了大量的燔祭之外，还要献上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当然赎罪祭的量比燔祭少了很多，这也说出在千年国度里是满了和平的光景。赎罪祭献上的量虽然少，却不是没有，这说出在千年国时人还是需要献上赎罪祭来对付人里面的罪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启示录20章7节到8节，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1000年结束的时候，撒旦要被释放，他就会迷惑列国中的哥哥和马各，并且带领他们背叛。这个事件就把进入千年国的万民中隐藏的罪性做了最后一次的总清理，魔鬼和那些叛乱的人们都要被扔到硫磺火湖里。一直到这个时候， 罪才能够完全得到清理。接下来的第八日就要开启永远的新天新地。不过在这个之前还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基督要亲自来审判所有的死人，死人都要复活起来接受审判。所以就是在第八日还是要献上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样才能够完全结束时间，要把剩余的万物都带进永远，就是新天新地里。我们来读39节40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到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叶树的枝条并河盘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7日。祝棚节是在以色列人收获了所有的农作物之后，他们要把地里的出产全部都收藏起来，忙完这一切之后就要在7月15到21一连7天向神守节。第一天和第八天都要守为安息日，这是一个喜庆的节期，要用美好的树上的果子、棕树的枝叶，还有很茂密叶子的枝条和柳树的枝子，要用这些树枝、叶子、果子搭建成棚子，好让人不需要回家，能够住在棚子里一同欢喜快乐7天。这应该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每天住在棚子里，有好吃的，有好玩的。接着我们来读41节到43节，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每年7月的15号到21号要向神守节，并且住在棚子里7天，大人小孩都要住在棚子里欢喜快乐，这要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定例。为什么要他们住在棚子里呢？就是要纪念神如何把在埃及被奴役的以色列百姓带领出来，带领他们进入了旷野，并且住在旷野的棚子里。这一段住在棚子里的经历，就是要他们回想神是如何的怜悯了他们，拯救了他们，带领他们，赐给他们律法，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而神要做他们的神。神最后加了一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44节，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这就成为我们手中利未记23章关于神给以色列人7个节期的经文。神也借着这一年的7个节期启示了他永远的计划和这些计划实施的进程。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敞开，帮助我们看见不仅恩待我们，让我们蒙恩得救，罪得赦免，有了永远的生命，你还把我们摆在一起成为教会，要作为你团体的见证和彰显。你一方面建造教会，另外一方面也带领以色列人，直到有一天教会预备好了，你就要再来拯救受难的以色列人，让以色列全家得救，把教会和以色列人一同带进千年国里，能够享受1000年的和平。主啊，不仅帮助我们看见你的计划，也赐给我们一个心智，愿意与你的计划配合，成为一群等候你再来的人。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